好，我们继续讲，八正道里面的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再来就是正精进。那我们已经知道了比丘办两件事情，一个是共论法义，一个是贤圣默然。共论法义，我们听闻佛法以后，我们讨论佛法，让自己观念厘清。贤圣默然就开始修止修观。那在正精进里面要精进什么？精进于断恶修善，精进于断了五盖，修四念处七觉知啊，这个精进这个地方。好，那在有一次佛陀跟目犍连尊者，在佛陀那个时候一直在也是在提醒目犍连尊者要修。目犍连尊者在最初舍利弗尊者他见到马胜比丘的时候，闻法就已经得法眼镜正出国了。那舍利弗尊者他跟目犍连尊者讲了诸法应生诸法应灭，那目连尊者他也得法眼镜，但是从得法眼镜的出国到正四果当中还是要正精进的哦，不是出国得了以后就放逸懈怠哦，不会哦，他还是要精进哦，所以精进当中还是有方法。那所以在那个时候的目连尊者他在用功的时候啊，那佛陀就会跟他提醒，他想目连尊者他想什么叫做贤圣默然啊，要贤圣默然修止修观。什么叫贤圣默然啊？贤圣默然就是要能够离五欲啊，外离五欲，内服五盖，离欲离恶不善法，离欲就是五欲，恶就是五盖，离欲恶不善法啊，专注于所正念，安住于所缘，这个时候有觉有观喜乐一尽性啊，就升起这个五禅之，有觉有观喜乐一尽性升起。那这样之下再继续精进无觉无观喜乐一尽性，那一直守护着这个，但是守护久了以后就退了，心力不够就退了，退了以后佛陀就跟他讲，目连啊，你要精进继续有觉有观喜乐一尽性哦，无觉无观喜乐一尽性，从初禅到二禅啊，那目连尊者又提起心力又精进下去，这个时候多练习多练习，又心力又退了，然后世尊又提醒他三次以后，目连尊者成就啊，这个叫做贤圣默然。所以可见阿含经里面目连尊者这个公案就是贤圣默然，就指修止修定，修定以后要修观哦，止观双修，这是指正精进里面的。你看目连尊者他是多有因缘跟佛陀啊，好，从过去生到现在。好，那其他的殷勤精进，在殷勤精进里面还有的是指什么？是指目连尊者讲在舍卫城的时候，目连尊者跟世尊目连尊者就讲说，什么叫殷勤精进正精进？精进什么？四念处七觉知。那这个里面，他白天的时候能够正念正知，观四念处，观七觉知。白天的时候，那在精行，要不然就打坐。精行打坐当中这样修，这样观。那到晚上黄昏不见太阳以后的初夜啊，也是这样精行的打坐或者精行，那观身受心法四念处七觉知。那到中夜的时候就躺在那个吉祥卧躺着的时候，还是保持光明想， 也是随时训练着要起来，身体休息，心还是在光明中，心没有迷糊的。哦，那个佛事的时候比丘是这么精进哦。那到后夜的时候啊，那是慢慢起来，还是一样，不是精行就是打坐。那在正念正知当中，观胜七道品，啊，修四念处，七觉知，这个叫做精勤精进。有这个，那我们这样知道的话，在八正道里面，你是不是会很清楚修行的次第，对不对？当然是非常清楚了。在这么清楚之下，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真是幸运的人啊？能够闻到这个法，能够听得到佛陀谆谆教诲的这个例子。好，那在这样之下，能够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八正道。好，在这个正精进的这种例子之下，我们看得到有一尊比丘阿罗汉呢，后来成就阿罗汉的一个比丘叫做二十亿耳。这个二十亿耳，他在家的时候，当他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全家的福报啊，马上现前。哦，马上现前。那他的脚底还长毛嘞，也就是他的脚是很柔软的，柔软像有毛一样。我们譬如说走在地毯上，是不是那个很柔软？他的福报就是这样，走在地上有毛，所以他会很舒服。那他听到佛陀讲，再好的福报也是生灭啊，再好的娱乐还是有过患啊，所以要出家解脱啊，所以他就跟着佛出家了。一出家以后，他是最精进的。他精进到什么程度呢？他的脚底本来柔软到有毛的这种情况之下很舒服，但是他为了证阿罗汉很精进，所以他在一个路上，这样精行路上，他从这边走过去精行，在观四念处去觉知，再走回来也在观，再走去精行也在观，回来还是这样观。这样的精勤修行之下，他的脚底磨破了，有毛柔软的这种人，他的脚底磨破，你可以想象到底他用功到什么程度哦。磨破了以后当然是流血的，流血地上都是血，精行道上，但是他还是继续走。这个时候有血的地方，我们知道那个虫就会来吸那个血嘛，鸟也会来嘛，乌鸦也喜欢那个血嘛，所以这个精行道上的众生，很鸟、乌鸦这些这样子的，可见这个二十亿耳是多用功。但是他这个时候起一个那个掉悔心啊，他想说啊，我释迦佛的弟子里面我是最精进的啦，但是我这么精进我还是没办法证到阿罗汉，我不如回家吧，还俗吧，用我家里面的财富来做布施功德，这样就好啦。当他这样起念头的时候，世尊马上就知道了。世尊一知道他起这个念头啊，佛陀真是大善之事啊，佛陀就出现在他面前，跟他讲，你是不是刚刚起个念头要还俗，要回去做在家大施主来护持来布施啊？二十亿耳说，是啊世尊，我是这样想。你看佛陀他并没有贪爱那些财物哦，佛陀没有说你们好你去回家做施主来护持我，没有。佛陀说，如来出世甚为难得啊，哦，要在遇到佛出世，哦，非常非常不容易，那碰到佛出世赶快要修行解脱啊，那不解脱做施主还是毕竟生死苦海里面，所以你还是要继续修行。但是我现在用一个譬喻来跟你讲要怎么修。好，你在家会不会弹琴啊？会啊。那你琴如果调得太紧的话，这个叮当叮的声音，音乐声音能够弹得美吗？当然弹不美，太紧绷了不行啊。那你如果弦跟它弹调得太缓的话， 那这样弹起来声音能听吗？不行啊，砰砰砰，那个声音不能听啊。那要怎么办呢？要把它调得刚刚好，叮叮咚咚，那个声音是最美妙的，不紧不松、哦、所以这个时候的音乐是最美妙的。那佛陀就用他能够理解的状况，他所熟悉的弹起来跟他说法。佛陀说，就像你所理解的弹琴调琴，同样的修行里面也是一样，太精进的你会落入掉毁心，太松的你会太放逸的、哦、你会落入邪见，太懈怠你会落入邪见，太懈怠你会觉得啊，这个修也没什么因果了，修不成了，不用修了。太精进了啊，我修不成了，想还俗了，那怎么办？哦，保持中道修行啊。那中夜还是要休息，哦，不是24小时通通在那边，不是这样的修行法。那依照佛所说的，叫人八正道这样去修就好了。哎，这个21有，他就听佛的说法以后，他想的这个比喻，然后他该去中夜要休息的就是休息，初夜后夜还有白天要精行要打坐，就这样修，很快他证阿罗汉。所以我们一切中道修行啊，依佛所说，哦，那这是21有的例子。那另外一个更精进的是谁？阿那律尊者。阿那律尊者他在释迦佛里面，他们同样的释迦族的贵族啊。阿那律尊者他在出家里面呢、啊，他很有时候懈怠啦、放逸啦，所以当他在听佛的说法的时候，哎，在那边打瞌睡。好、哦，听佛的说法打瞌睡。那佛陀看到阿那律尊者在那边打瞌睡，就给他呵斥啊。哦，阿那律在那边打瞌睡，你知道那个，蚌啦、啊，哦，像这些蛤蟆啦、蚌啦、啊、这些众生啊，他一关就是1000年，合起来就是1000年。你在佛在的时候，你闻法还打瞌睡，你会像那个蚌啊，永远不见三宝，没办法看到三宝，没办法碰到三宝，像那个蚌这样。好、哦，那螺丝蚌虾类豆豆，哦，那个不觉明啊，一睡1000年。那这个阿那律尊者被佛陀当众呵斥哦，他没有生气哦，他觉得很惭愧哦，一起惭愧心以后。我不能这样放逸下去，不能这样懈怠下去，一直贪睡。好，我要精进一点。他就在佛前说：“我如果没有证阿罗汉，我眼睛不闭起来。”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没有证阿罗汉断烦恼的话，我眼睛永远打开。他发这个愿以后，到最后他在精进修行的时候，闻法修行，他眼睛都没有闭，到最后眼睛会什么？会瞎掉吗？那佛陀就听到人家去跟他讲说阿那律是这样的精进啊，那佛陀就把他找来，然后把齐伯找来，好，那跟齐伯讲说你跟他治疗他吧，治疗阿那律吧，他的眼睛快坏了。齐伯讲说只要他眼睛能够闭下，我就有办法医他。但是阿那律尊者讲说，佛陀呵斥我以后，我就已经发愿了，我要精进修行，我不要闭眼睛了，除非证阿罗汉。那齐伯没办法。那佛陀还提醒阿那律尊者说，眼睛、哦、以睡眠为食，眼睛要靠睡眠休息的、哦、他要吃睡眠，耳根要吃声音，鼻根要吃香，舌根要吃味，肾根要接吃触尘，一根要吃法尘，但是眼根要吃睡眠。我们以为眼根的食物是吃那个色尘，不是，是吃睡眠，就叫休息了。佛陀这样讲，意思是要提醒他眼睛让他休息一下。但是佛陀说法不离开正法，佛陀后面又补一句：涅槃以不放逸为实。涅槃、哦、 吃什么？吃不放逸，正合我意。阿拉尼尊者一听，哇，太好了！那我为了得到涅槃，我不放逸，所以眼睛我还是不闭，那没办法。所以这个时候，阿拉尼尊者的精进之下，他眼睛都没有闭起来，终于眼睛瞎掉了。当他眼睛瞎了以后，佛陀就教他那个天眼啊，修天眼。哦，所以得到天眼，能够有这个天眼明、天眼通。当他这样修整以后，当然他继续精进下去，还是证到阿罗汉啊。哦，他所以阿那提尊者他没有用天眼通的时候，他是像一般的那个眼睛看不到的眼根坏的一样的。但他平常用天眼通的时候，他可以看得到三千大千世界，是不是够精进？这么精进之下，我们跟这两位尊者比起来，我们差多少啊？天跟地的差别，我们会以为我很精进了，差多了。我们从来脚没有摸破皮，我们从来没有为了得涅槃不放逸之下，我们从来没有那个眼睛一直这样，没有都在休息之中，都在吃，眼睛都在吃当中，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贤圣默然之下要精进啊，因为他们在修这个时候不讲话嘛，所以他们默然，他们也不会跟人家扯东扯西，不讲那出生论，所以叫正精进。那精进觉知，七觉知也是这样。那五力也是精进力，五根也是精进根，四正勤就是正精进，四正勤就正精进哦。以生五盖，令其速断。未生的五盖不要让它生起来，未生的四念处去觉知让它生起来，已经生起来的四念处去觉知赶快 加工用行让它增长，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好在正精进之下，哦，要修这个，那再继续下去，哦，就要正念啊，正念以后得正定。在七觉知里面的正念，哦，七觉知里面的念觉知，哦，就四念处啊，念觉知在择法觉知，那择法觉知以后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清安觉知以后就定觉知，哎，就后面的正定了，哦。那定觉知以后就舍觉知，那这个东西有相关性的，所以到最后正定以后，入了舍觉知以后，就向着那个涅槃了，啊，哦，它的相关性。那在于，正念，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状况哈，哦，正念里面我们已经从四念处观身受心法，可以很清楚、很清楚的了解。那在《阿含经》里面，佛陀的堂弟难陀尊者啊，就曾经因为这个四个法，然后证到阿罗汉。那四个法就持戒清净啊，持戒清净，一个饮食资量，第三个守护六根，第四个初夜中夜不思精行。而正念正知之下，观善气道品，这四法证阿罗汉。这个经典里面有这样告诉我们，说难陀尊者证阿罗汉是非常殊胜，大家都人天欢喜啊。好在那我们在正念的情况之下，要怎么去观？既然观身受心法，那好，那我们来看看身有什么要注意的。这个身体啊，是让我们快乐的还是让我们受苦的？通常我们一般人不会注意到这种问题。一般人我们会注意到的是什么？以为这个身体是让我们快乐，对不对？当有得吃啊，有得听音乐，有得享乐，有得玩的时候，你当然是以为这个身体是快乐的啦，但是错啦，这个身体不是快乐的。这个身体会不会有那个生病的时候？ 有啊，当然是有生病的时候嘛。这个身体是不是会有老的时候？会老的时候。这个身体是不是会有病的时候？哎，生老病死都是从这个身体而生起，所以身体的苦对内有生老病死苦。哦，对哈、哦。那外在的苦是什么？因为身体而有什么？像我们台湾，你会不会觉得四季是很好？有春夏秋冬哦，台湾如宝岛。那有春夏秋冬，是不是四季很好？哪有好？有四季在无常变化好吗？冷的时候冷得半死，哦，因为最近寒流一波一波来，每一波有一些老人家，或者说生病的人，或者喜欢喝酒的人，他们在面对这个季节的变化的时候死了，是不是？这样的季节变化好吗？不好，无常。所以外面有寒冷，啊、哦，外面有很热哦，夏天热惨了，三十几度啊，快四十度，这种温度还能住得下去吗？寒热，啊、哦，那因为身体又有饥饿，还有口渴，啊，口干舌燥，寒热饥渴，对不对？啊、哦，内有生老病死。都是从这个身体引起的。哎，你看看这身体竟然是这么无常哦！这样无常的身体，你觉得它可爱吗？一点都不可爱。哎，你这样会不会起厌离？会啊，会起厌离啊。哦，那这样要很注意了。那身体是不是清净的？身体哪有清净？身体一点都不清净，为什么？好，我们看看身体有五个不净。透过这个身体，我们看看从，我们再从上辈子的心，啊、哦，在随业流转的时候，当要入母胎的那个时候，啊、哦，入母胎，这个时候，当已经入胎以后，在胎中是在哪里啊？子宫内嘛，那子宫的周围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有没有细细的想过？我们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哦，旁边不是大便就小便，这个叫做种子不净，哦，牲畜不净，应该是说牲畜不净，所生的这个周围啊，子宫这个周围旁边。是那个肠子里面有大便，膀胱那边有小便尿液，在母亲的胎中，实际上生长的环境是最差的、最臭的，所以这种地方叫做牲畜不净，所生的地方，那你会觉得跟这种污秽的地方所生出来的地方是快乐的吗？是清净的吗？当然不清净的嘛，牲畜不净嘛。那第二个种子不净。这个受精卵啊，它是怎么来的？这受精卵是因为众生哦，我们心是去依附这个受精卵。这受精卵它本身是男跟女，它在男见女、女见男的时候起个欲望，起个欲望以后，那个从这个脑下所垂下来、流下来的。那个高油还有淫欲心，那合而生起的精子跟卵流到那个在子宫里面跟它合精子跟卵合的时候，那种就是不清净的，所以它种子不净，成为胎儿，成为这个身体的，它的本质上它的种子是不清净的。不管是父母亲他的心是不清净的，还有他因为心不清净，所以留下来的这个精跟卵，他也是不清净。再来就是我们在投胎的时候的那个心是颠倒心，是爱染心，那不清净入胎的。所以这个身是清净的吗？不清净，种子不净。再看 第三种叫做自性不净，他的本性是不清净的。怎么说？好，我们看看哦。你看，从东西我们从嘴巴吃进去，东西从嘴巴吃进去以后到胃，从胃出来的东西有没有一样是清净的？大便香还是臭？臭的啦。小便呢？小便也是臭的啦。哦，那流出来的汗是香还是臭的？臭的啦。眼屎是臭还是香？臭的嘛。鼻涕、鼻屎、唾液是香还是臭？都是臭的。清净吗？不清净。所以这里面它本性是不清净的，对不对？这个叫自性不净哦，它的本性是不清净哦，身体的本性是不清净的，里面你看不到一个清净的东西。东西吃进去，这个肚子啊，这个胃啊，佛经里面的形容哦，叫做胃海，腹海，腹部嘛，胃在腹中啊，用形容叫做腹海。我们知道我们在海里面啊，你所有的海都是的海水是靠着各个地方的河流这样流下来，一直这样汇集到大海之中。大海有没有曾经喊过说，好了，里面的水流够了，不要再流进来了，有没有？没有，从来没有拒绝过，一直这样流进来，流到大海去。同样的，我们这个胃啊，这个腹部这个胃从来没有拒绝我们吃东西，东西一直吃进去，所以叫腹海。吃进去以后，但是吃进去的胃的东西排出来的，哦，太臭了，大小便、流汗、眼耳鼻舌，通通是臭的，所以叫自性不净，里面根本是不清净的嘛。那第四种叫自相不净，自相不净，它的外相是不清净的，你怎么看得到外相不清净呢？好，请问大家。你要不要头发要不要洗？要啊，要洗啊，很正常啊，正常就要想，不要什么都不想哦，什么都不想不会就更清净了，要思考以后才会正思维。好，头发为什么要洗？因为头发臭嘛。那为什么头发臭？因为身体自性不净嘛，所以外相这些相是不清净的。对啊，头发不清净，那我为什么会认为它是清净呢？还会男的看到女的哦，一剪秀发，觉得她很美，她的秀发里面都油垢，不清净的臭啊，没有什么可爱啊。那脸清净吗？脸不清净啊，脸有脸油，还有汗，一点都不清净。所以为什么要拿那个面纸，拿化妆纸去擦？因为它不清净吗？这个自相不净，对呀，自相不净。好，穿衣服为什么要换？为什么衣服要换洗？因为流出来的汗会污染这个衣服，所以衣服要换洗，是不是臭？当然是臭了。所以是不是自相不清净？对呀，自相不清净。盖的被子，被子被单要不要洗？要啊，要洗。为什么？因为这个身体流出来的汗会污染那个被啊，那会污染那个被，被要洗，人的身你也要洗，那可见里面自性不清净，自性不净，自相也不清净啊。那我们为什么认为它是清净的？颠倒吗？哦，好，那再回来看，这个我们睡的枕头也要洗，哦。好，那每天要刷牙要盥洗啊，自性不净，自相不净啊。那这四种不净之外，到第五种叫做究竟不净。究竟不净是什么意思？你看人死了以后，你如果像古印度他们有的跟他丢到河流里面去，丢到河流里面去，是不是在水中膨胀了？清净吗？不清净。如果把它丢到荒郊野外，那些狗啦去咬那个尸体， 你会看到那个尸体也不清净。如果你把它烧了，把它烧了，它变成灰吗？它是不是不清净了？它只是灰而已。你把灰丢到骨头，都丢到土壤里面去，是不是变成那个土壤？哎，原来这个身体只是土壤，只是灰，只是膨胀的那些东西。水里面，那如果你丢下去动物虫来吃的话，那变成动物虫拉出来的大小便而已呢。那身体只是这样而已，那这样你爱这个身体做什么？没什么可爱，是不是？那你爱上一个不清净的身体，爱自己这个不清净的身体，爱对方不清净的身体，哦，那叫颠倒。哦，对哈，哦，对哦。所以在这五种不净之下，我们这样深深的观察，不爱这个身，也不爱别的身啊，不爱男身，也不爱女身，不爱自己身，也不爱他身，是不是离欲？对嘛，会离欲嘛？要观身不净啊，啊，观身无常。你看这个身，头发会变白，视力会模糊，哦，鼻子会慢慢的生病，舌头口味越来越重，耳根越来越听不清楚，身体越来越迟钝。身是无常的哦。啊，我们刚才讲的身是苦哦，身我们以为是在受苦了、受乐了，结果它是受苦的哦，苦得不得了啊。内有生老病死，外有饥寒冷热啊。啊，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它是乐的吗？不是，是苦的。那这个身体能不能做主？做主说叫他永远保持清真美丽，永远保持人见人欢喜，自己能够强壮健康，活到无量岁都不会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身体不能做主，是无我，当然是无我啦。哎，你看到这一点你就知道了，是观身不净，观身无常，观身是苦，观身无我，终归一空，对不对？对吗？所以所生起来这个到最后也是空，那当中的这里面又是不净无常苦无我，要不要爱他？不要爱他。但是我们世间人颠倒之下，为他辛苦，为他忙，那我们这个求解脱了，我们就要升观，观这个身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厌离啊。厌离对他有没有欲望？为他辛苦，为他忙，要不要？不用。那厌离欲，这时候没有贪爱，爱尽了，就得涅槃。厌离欲，爱尽涅槃，就是四念处里面的生念处里面的观，哦，观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略略的解说啊。哦，那再来观受不净，观受无常，观受是苦，观受无我。这个受不尽是，是我们本来认为这个受是清净的，是快乐的，但是这个受它的快乐从哪里来？它的受是从苦来，乐快乐是从苦来的。为什么快乐是从苦来？这里面有什么重要的讯息？好，我们先举例来说，你就比较容易了解。我们比较举监狱里面的囚犯、受刑人。受刑人他在被关在那个几平、几小平、很小的那个牢房里面啊，他关在里面，他觉得很苦，对不对？当然是觉得苦了。在那么苦之下，他希望能够外溢，就是能够派到外面去工作，哦，受外衣监。当他派到外衣监的时候，他是不是觉得好快乐哦？他是乐受，对啊，他觉得乐受。但是其实他那是快乐吗？错啦，他那是小苦，在牢房里面是大苦，外面的外衣 是小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还是在监狱里面嘛。只是一个是牢房里面的监狱，一个是关派到外面可以工作的监狱啊。但是他错觉以为那是快乐，对不对？ 哎，有道理哦。这个就是智慧，懂这个叫智慧。因为这样以后你会不会对这个感受起厌离？会有，会对感受起厌离哦。好，我们再举其他的例子来说，一个得癌症的啊，比如说我们用得那个身体的器官啊，比如说得身体器官有一个地方得癌症，哦，癌症痛起来要我的命啊，那么痛的之下的器官，比如说胸部得乳癌这样来说，哦，痛起来很痛，是不是很苦？哦，这个感受那么苦，好，那怎么办？要把这个器官切除掉嘛？好，把这个器官切除掉，哇，好舒服哦，哦，不会再痛了。但是呢，切除了以后那个痛，手术以后那个痛是不是？其实切除了以后还快乐，不是真的快乐，是小苦。比起癌症来讲，癌症是大苦，切除了以后那个手术以后的苦是小苦，对不对？对嘛，是这样，是以小苦来代替大苦，它本质上还是苦，所以它不是快乐。但是我们会以为那是快乐，没错吧？对嘛，观受是苦啊。好，那同样的，我们众生在男女之欲的时候啊，众生在男女之欲的时候，我对一个女众如果起个欲望，或者女众对一个男众有一个欲望的时候，那有这个欲望的时候是不是苦？当然是苦啊。贪爱对方，希望能够跟对方在一起，甚至睡觉，在这种欲望起来的时候，这种苦之下，结果去跟他在一起睡觉，哦，觉得很快乐，是不是？其实不是，他以为那是快乐，其实他的本质是苦的。为什么？在起欲望的时候，那个是大苦，去得到一点安慰，但是他在过程跟他的过程完了以后，那还是苦啊，他那个是小苦，用小苦来代替大苦，当然后面还有更大的苦在后面等着他去受苦，这个就是观受是苦。像这种情形哦，要很小心哦，这个弄不懂的话，那还没办法了解很深的法，但是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的，比喻形容感受快乐，其实它的本质是苦的。那你如果能够了解的话，你会推你切法。好，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哦，那想看到它，想要去买的时候的那种心是苦的挣扎。那为了得到这件衣服，我要去工作赚钱，很辛苦的工作赚钱，得到几千块去买了一件衣服，看起来得到衣服是快乐哦。其实它的本质是什么？是付出很大的苦的代价所得到的，它的本质是苦的，对不对？是啊，是苦啊。那这样的所得到的那个衣服，它本质上是苦，那种乐受本质上是苦，那你还会贪爱那个衣服吗？还会想贪爱那个快乐吗？不会嘛，有智慧的人怎么会贪爱那个苦？可以了解到观受是苦，那所得到这个感受其实它也是不清净的。好，那何况这个感受这个快乐是无常生灭的，很快，对不对？它一下子就没了。好，那观受是苦，它又是生生灭灭的。那观受无常，观受无我，你看这个受是属于谁？受是属于这个快乐是属于眼根，还是属于色尘，还是属于眼识，还是属于接触？都不是，它是属于因缘和合的幻化的，如幻如化。就说你能够吃到喜欢吃的食物，是比如说你若是吃荤者吃素者不管啊，吃到一块卤肉啊，你卤了一块肉，吃得很好吃，你觉得在这个乐受里面，你陶醉在里面啊。我们用智慧去跟他解析哦，这个乐受这个快乐是属于这块肉吗？ 是从这个肉来的吗？如果从那个肉来的话，那个肉哈，你又跟他解析哦，肉里面有佐料，对不对？也有肉，那是从肉来还是从佐料来的？如果是从佐料来的话，你只要吃佐料就好了。如果是从肉来的话，那你只要吃那个肉，不要吃佐料。但是你如果单吃肉的话，你吃不下去，不会有快乐感觉。你单吃那个佐料也不会让你快乐感觉，对不对？吃辣的很辣，吃甜的太甜，那两个合合之下所生起来，这个快乐有产生在任何一个里面都不到，合合起来的怎么会是快乐的呢？所以它还没有一个自体性存在啊。那如果那一块肉是好吃的话，是快乐的话，我们这些吃素的人会觉得那个很臭啊，吃素人觉得那个肉很臭，那我们吃素人不会觉得快乐啊。如果真的有那个快乐的话，它应该是存在这个肉里面，但是没有，肉中没有快乐，可见快乐没有一个自我，它不在肉里面，那也不在舌头里面。如果在舌头里面不用靠那个肉，你就会很快乐，但是不会。现在有快乐吗？一点都没有快乐。所以快乐不在肉，不在舌头，有没有在心里？有人会说有，你可以讲也没有。如果都在心里面的话，你一直都在快乐里面，心一直在快乐当中，但是没有。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快乐生，要众缘和合生起了幻化的快乐。所以快乐有我吗？有自体吗？没有，快乐没有个自体性存在。所以我们不要误以为有一个真的快乐，何况快乐的本质是苦的哦。观受是苦，又能够观受不净，观受无常，观受无我啊。好，那在平常我们众生在快乐当中迷失了，会觉得有个什么东西，有个什么主体在那个感觉是快乐的。事实上想一想，是谁在受这个快乐？哦，原来是心啊，原来是心在受这个快乐。但是心是无常的啊，心常能永恒不变吗？没有啊。心，当心要去觉察到那个快乐的时候，那个心已经又灭了。那快乐升起以后，心接触到这个快乐，已经不是刚才那个心了，是下一个心觉察到那个前面那个快乐。所以在这个觉察到快乐的时候，这个心是已经生灭变异了。那过去已经灭去的那个心不知道快乐，还没有生起来的心也不能知道那个快乐。现在这个心已经所知道也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快乐了，那何况现在这个心又生灭了，又变成过去的心了。那生生灭灭的心当中，跟觉知到这个快乐都是没有一个长恒不变的。但是我们众生在这个地方以为真实有一个心，所以那是颠倒。但是我们这样观的话，在觉知到那个快乐的苦的这个心哦，是生生灭灭，很快。哦，那观心无常，那心不能做主，要能够持续那个快乐，持续不了，所以心也是苦啊。那心属于谁？心属于六根、六尘、六识，对不对？心是属于这些因缘和合，没有眼根有没有眼识？没有色尘有没有眼识？没有。没有六根有没有六识？没有。没有六尘有没有六识？也没有。没有六根六尘就没有六识，没有六根六尘六识，那这样的六识这种心意识还算是长恒的吗？还有个自我吗？没有。所以观心无常，观心是苦，观心无我啊。那所以这种生灭的心它是不清净的。在这种观心之下，我们会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观哦。那这样之下，我们在观法无我，观法无我，这个法它是属于 我吗？好，那心能够觉知到快乐，但是这个法能够觉知到什么？是有一个我在觉知吗？我们要观法无我，那从观法无我里面，我们要去了解到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我在操作这个心？既然心是生生灭灭的嘛，无常无我嘛，那是有一个我在控制这个心吗？控制这个生灭的心吗？如果有一个我在控制这个生灭的心的话，那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我在控制这个心，这个我，那就不对了，那就没完没了，有一个无限多的那个我在控制这个我啊，那错了。所以这个法，一切法它是属于没有一个自我存在的。所以你看，从观心无常以后，再衍生的观法无我，这个想象六处当中的受蕴想蕴都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那意志要做善做恶的意志也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那生生灭灭里面它都不属于谁，没有隶属于谁，所以观法无我，没有一个实体的自我存在。了解到这个以后，你会看，会不会看到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四念处里面的身受心法，你会不会有一点，稍微有一点感觉，有一点抓住别相观里面，这个叫别相观。这样观以后，对身你是不是厌离？对受是不是厌离？对心是不是厌离？对法是不是厌离？会不会贪爱？不再贪爱。那能够在这个当中不贪爱染着，那就跟涅槃相应。这时候常常这样思维，常常这样思维，你在生活里面你就这样去观，这时候你的心会慢慢向着涅槃，一直好像长江的水一直流向东海去，好像我们台湾的河流，像西部的河流流到台海下去，就是顺这个流这样一直流下去。我们如果常常这样观的话，会一直流向涅槃去。如果临终的时候，这个心还是向着涅槃的，那如果我们不这样观，不守护六根，不持心念戒的话，不饮食自戒，如果是不观身念处的话，身受心法四念处这样观的话，我们心是向着五欲六尘，一直向着欲界六道轮回去的。所以我们到底要抉择，我是往六道轮回往欲界去，还是往涅槃去，超自在我们的正知正见。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有正知正见，能够有正思维，那我们能够早日趋向涅槃。我们下回再分解。阿弥陀佛。